为基督受苦，作者理查德·魏恩波。为什么我在西方也受了苦？比起在共产国家，我在西方受的苦更多。首先，我痛苦的第一个来源是对地下教会的思念，它无以言说的荣美。那句拉丁语，一无所有的我跟随那位一无所有的基督，正是他的写照。在被奴役的国家里，人质与跟随他的人都没有枕头的地方。那里的基督徒不再为自己盖房子，盖了又有何用？一旦被捕，房子随即被充公。有时候，那些共产党员正是看中了你的房子，才把你抓进监狱。在那里，在跟随基督之前，你不能先回家埋葬你的父亲，或是跟家人告别。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兄弟姐妹？正如耶稣所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你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心腹离弃新郎，子女举报父母，妻子清算丈夫，已经司空见惯。血缘关系往往名存实亡，而只有主里的关系才靠得住。地下教会物质匮乏，又饱经忧患与痛苦，但正是在这样的教会里，你找不到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他们的聚会和1900年前的初期教会一样，传讲信息的人在神学方面相当外行。和彼得一样，他们没有读过讲道学。如果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的讲道，如果让神学教授打分的话，准会少得可怜。在很多共产主义国家里，由于不允许读圣经，因此熟悉经文的人并不多。另外，讲道人很可能已经坐牢好多年，没有圣经可读。但他们只要宣告相信神，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信，因为他们的信心经过火的试炼。在监狱中受苦时，他们曾每天呼求全能的父赐下面包，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脏兮兮的白菜叶。然而他们依旧相信神是慈爱的天父，像约伯那样，即使神要杀了他们，他们也依然信神。又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似乎已经被父弃绝，却仍然大声向他呼求。但凡尝过地下教会甘甜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于空洞荒凉的西方教会。在西方世界，我的心比在共产监狱里更加忧愁，因为我亲眼看到西方文明正在逐渐光穷。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落寞》中写道，你正在失落，我看到你腐败的正候，你的社会贫富悬殊，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有战争，也有革命，充满了无神论、悲观主义、权儒主义，道德沦落，婚姻破裂，这一切正向你上下夹攻，而这一切正是古亚历山大、古希腊、古罗马衰亡的先兆。1926年，斯宾格勒写下这段话之后，半数的欧洲国家失去了民族与文明，甚至连古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其余的西方国家依然在酣睡不醒。但是有股势力却从不打盹瞌睡，虽然在东方，共产主义者已经自觉失望，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幻想正在破灭，但是在西方，人文共产主义依然兴盛。在西方世界，那些抱有人文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不仅不相信共产国家真的会有传闻中的种种残暴与逼迫，反而到处极力鼓吹共产主义。无论在上流社会、学者团体、大学校园、贫民窟还是教会，都有这些人的足迹。他们站在谎言的一边，却也一心一意全力以赴， 而我们基督徒虽然站在了真理这一边，反倒常常三心二意。与此同时，西方的神学家却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争执不休。这让我想起1493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围困康士坦丁堡时，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信仰在未来几个世纪是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的紧要关头。被困在城内的教会却为以下问题纠缠不清。圣真女玛利亚的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天使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一只苍蝇掉在圣水里面，是苍蝇成了圣，还是圣水变成了脏水？当然了，这些可能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可是纵览今天的基督教刊物，不难发现有人仍然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而共产主义的危害、地下教会受破坏等问题却很难得到关注。在神学问题、仪式问题以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相关讨论似乎永无止境。某次在一个聚会上，有人问，如果你的船在半路发生险情，马上就要沉下去，你在逃到荒岛之前可以有机会从船上的书库里带走一本书，请问你会挑哪一本书？有人回答圣经，另一个人回答沙翁的名著，但是有个人回答得很好，我要找一本有关造小船和航海的书，等我有朝一日乘船登陆后，我想看什么书就可以看什么书。确保所有宗派和神学都享有自由，并且能够在宗教迫害之后重拾自由，比坚持某种神学观点更加重要。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而，就自由的另一种意义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只有自由才能使真理得以传开。因此，我们不应该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争论，而应该合力维护自由，为反对这个世界的暴政而奋斗。如今被奴役的国家的教会所遭受的苦难正与日俱增，在传达这些信息时，我也感同身受。作为过来人，我也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正在经历的苦难。1966年6月，苏联的《消息报》和另一份报纸指控苏联金信会教唆他们的信徒杀害儿童以赎罪。这种谋杀控告在过去就曾出现过，希特勒就是这样指控过犹太人。但我知道这种指控意味着什么。1959年，我被囚禁在克鲁日监狱，一位名叫拉泽诺维奇的囚犯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小女孩，她只有30岁，在严刑拷打之下一夜之间白了头，看起来像个老人。为了迫使她承认强加给她的罪名，他们拔掉了她所有的指甲。一年的酷刑之后，她被无罪释放，但这时自由对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他永远成了一个废人。其他人读了这样的新闻后，只会将苏联报纸对信徒的荒唐指控一笑置之，但我非常明白，这对于被指控者意味着什么。身处西方，眼前总是浮现出这些画面，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在苏联、俄国，主教阿列西和大主教尼可丁姆与共产党合作，成了迫害基督徒的工具。为此，卡卢格阿市的大主教伊尔茂根和其他7位主教提出抗议。他们的下场如何呢？要不是我亲眼看到几位在罗马尼亚抗议的主教死在监狱里，我也不会这么关心这几位俄国主教的下落。 尼可拉和雅库宁两位牧师请求政府给予教会信仰上的自由，却被主教长惩戒，西方所知道的仅此而已。但是我在监狱里遇到一位罗马尼亚神父费拉基米尔斯基，他有着同样的遭遇。从表面看，他只是受到教会方面的惩戒，然而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所有官方教会的领袖都跟秘密警察狼狈为奸，凡是受到教会惩戒的人总免不了遭受更有效的惩戒，就是被投入监狱，遭受折磨、鞭打和灌药。想到世界各地正在受苦的信徒，我便战术不已。想到那些逼迫者在勇士里的命运，我更是战惊不已。再看看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个个对迫害的个个对受迫害的基督徒却袖手旁观，我更加战术不及。